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5月5号到5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修炼体悟，写作的心态，作者天成。有位同修写文章发表后非常的高兴，随着文章发表的越来越多，渐渐的觉得自己还可以，有那么一点沾沾自喜，得到他人的肯定后就开始有点自我膨胀了，在写文章时心态没有以前那样平静了，思路往往会被过去的那些成绩所阻碍，好像心的容量就这么大，什么也装不下了，心不能沉静下来，有点儿飘飘然。对于这种自己也遇到的困惑，谈一谈自己的理解。一、基点，作为大法弟子，为什么要写作？写给谁看？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大法弟子办的网站、报纸等媒体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弟子相互之间的交流，找到差距，共同提高，对大法弟子本身的修炼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第二，那就是给常人看，给常人讲心真相，启发人的智慧，唤醒人的良知，为得多救度众生。文章写得好也是在证实法，文章写得好才能证实法。那么怎么样才能写出好的文章呢？那就是首先要把自己修好，内心纯净，才能写出好的文章，人家才爱看，才能起到好的作用。相反，如果说这里面夹杂着为了证实自我或其他未知的因素，那文章一定是黑乎乎的，哪怕词句再华丽，技巧再高，作为大法弟子写文章一定要内心纯净，不能污染了我们的网站媒体。二、修炼的因素，作为大法弟子来讲，生活和修炼已经是一环扣一环的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写作不仅仅是单纯的写作，也是在修炼中，所以一定不能忽视这里面有提高心性的因素在里面，也需要用大法来衡量，遇到问题的时候也要向内找。文章怎么样能够写得言简意赅又通俗易懂，这是写文章时要考虑的，因为你写东西是给人家看的，所以这里面有许多替别人考虑的因素，这也是我们要修的部分。三、心性与能力，作为修炼的人，我们都知道，心性越高，能力越强，智慧越大，心胸越宽广，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在写作上也不例外，无论这个人的文章写得有多好，一定不要忘了，这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你能修炼，你有能力，你能写出好的文章，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你只不过有了这个愿望。所以说好师皆是师尊赐，真的是这样。但是人总是有人心在，有的时候人心一起来，沾沾自喜，就把这最最根本的因素给忘了，认为自己还行，有两下子，就像那个神秘的演员，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演出全世界第一流的水准，那都是师父的威德，并不是那个演员如何了不起。当然干什么要用心要努力是应该的，但是别忘了成功根本的因素并不是你自己的努力，根本原因是师父在帮助我们。摆正了基点，就不会为自己的一点点所谓的得失褒贬而喜而忧，出发点真正是为了证实法，那内心一定是平静的，能抓住写作中修炼的因素，仔细体察写作过程中的一丝一念，就会不断的提高，看到自己人心的起伏，就能看到自己的不足，那正是修去他的好机会。明白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们做，就不会再沾沾自喜，就不会再自我膨胀，相反要不断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只有心性不断的提高，才能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最后祝愿所有写文章的同修都能够首先修好自己，同时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断的升华，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就花钱办工伤和社保问题的一点浅见，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在大陆，常人花钱办工伤或重要工作岗位而提前领取退休金，是一个很正常的普遍现象。可是我发现最近一个时期，有许多同修也在走这个路，比如有的在工厂时曾经受过伤，现在虽然修大法身体好了，但也托人花钱办一个工伤手续，以便提前领取 90% 的退休金，比正常多 5%。 还有的人在工厂时本来不是有害工作岗位或重工作岗位，也花钱改档案，以便提前5年领取社保。对此现象，同修中有很多人持不同意见，也一直争论不休。有的说这不是原则性的问题，要随喜自然，有人给办，想办就办了。还有的说大法弟子家庭大多数都比较困难，如果不办，一年要向社保交2000-3000元，如果办理了，一年还能多收入10000多元，起码解决了生活问题。还有同修说，你们有钱的人倒不在乎这点钱，可是你知道那些家庭比较拮据的同修是多么难吗？这点钱对他们来说很重要。还有的说，二档的钱不占白不占，会花钱呢就花二档的钱，不会花钱呢就花自己的钱。还有的说，这是没啥错误，不出大格，我们可以把这部分钱用在大法上，去救助更多的世人。还有的说，都什么时候了，二党马上就要倒台了，我们还给他继续交钱输血，提前找理由退休，这没错，这不涉及到心性问题。修炼要堂堂正正的着眼于大处，不要在小事上琢磨来琢磨去的，累不累呀？就此事而言，确实很复杂，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首先要摆正基点，做事要修真，不要往人的理上靠，要注重用大法衡量。这里确实有个心性的问题，对很多同修来讲，这些年生活确实是很困苦，可是我想师父给每个人安排的路都是能让你生活下去的。每个人来时带的东西不一样，那么在修炼中所吃的苦就不一样，佛不会因为你无才而让你发财。如果真有困难，那也是在生活上给你提供一个方便，目的是能够使你修炼。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多从法理上悟一悟，要走正自己的路。如果我们也花钱找个理由名正言顺的提前领取退休金，这是大法的真吗？那和常人有什么两样呢？常人的境界也不过如此呀，常人现在就是花钱买这买那，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做的怎么样，未来人是会参照和评说的，他们会说大法弟子当年就是这么干的呀。钱是修炼人的最大障碍，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清净要旨，修者记。师父在讲法中多处提到修炼人如何对待钱的问题，包括国外一些个人或团体给大法弟子钱，师父都不让我们沾边，我们就用自己的钱去做大法的事，这是威德。宇宙中众神都在看着呢，我们不能走偏。修到现在可以说许多同修钱的心大部分都修掉了，谁也不会明显的去为钱如何如何，但是这里有个习惯性思维和如何突破个人的观念的问题。有些问题有时我们很难一下子悟到，但只要用法去衡量或体悟，就会感觉这里有不对劲的地方。 释迦侯当年为了一个要饭碗还给弟子讲了一次法，细想想这个要饭碗算是多大个事呢？可是师父告诉我们，这一点念都不要留，要修得无遗漏。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花钱找各种理由办提前退休，那比要饭碗可大多了，是不是应该提高一下自己的心性呢？虽然有的同修说，我们不执着于这部分钱，生活上我们也不要求如何过得好，但是可以拿这部分钱做大法项目呀，这不是更好吗？我觉得大法弟子的钱确实不多，可是如果用了这部分钱，多少让人感觉这钱来路不正或不干净。这些年同修们在做大法项目时，都是靠自己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去做，可以说基点正、路子正、心存正，这修炼者的威德，就连旧势力都得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如果我们花钱办退休，在人这一层法上也是不够光明正大的，因为这事得偷偷摸摸的干，办事人也是偷偷摸摸的给你出手续，再偷偷摸摸的把钱揣进自己的腰包，一切都在阴暗的角落里进行。由此可见，是不是我们人人对社会风气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呢？大法弟子应该是节制事下流，而不应该随波逐流去效仿常人那些做法，甚至比常人干得还欢。如果是师父的话，师父能这样做吗？同时这样做的本身不管是什么理由，是不是在求呢？宇宙有个理，你求什么是你自己说的算，这种不够光明磊落和正派的求，也很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比如有的同修修大法前在工厂受过重伤或得过什么病，修大法后好了，如果你花钱托人到医院开诊断书，说现在的身体如何如何，要提前退休领社保金，那么旧势力就会钻空子，他们会说这个人在说假话呢，他明明身体好了却为了私而这样干，这不是在求吗？至少他表面上在求，那好，我们就让他身体如何如何，那么同修可能就因此而遇到麻烦，这不是你自己求来的吗？心正不招邪。这些年在修炼中，我发现很多麻烦都是自己心不正招来的。我们当地就有一名同修，他修炼后曾经出现过精神病状态，他家里并不富裕，于是他的亲戚就通过关系花钱找精神病院医生给他开了个诊断书，要求提前领取退休金。可是此事还没有全办完，该同修就出现了精神病状态，而且越来越重。不管他自己对此事是什么态度，我想这件事肯定是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钻了空子。我就想，修到今天，每个大法弟子都很不容易，我们应该在法上提高再提高，路子走正再走正，不能有丝毫偏差，而不应该通过非常手段去得到更多不该得到的人的东西，这是基点问题。这件事情比较复杂，我只是提个思路，同学们是否在法上悟一悟，真正的明晰法理，以便少走弯路。
走出思维的故区，作者莲子。最近妻子突然遭受病魔的迫害，由于来势迅猛，看到他已经正念不足，表现出了无可奈何的状态。我鼓励他正念践行除病魔，过去那么大的巨难都过来了，这点小磨难能算得了什么，并和他一起发正念除恶。可是他那应有的正念还是出不来。我们来到了一位同修家，同修用正念鼓励他，又看了两盘刚来的神韵晚会光碟，他的状态明显好转，第二天就反复了。 请来几位同修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帮助他向内找漏。可是当下好转了，到晚上就反复了。协调人就安排了一部分同修分为上下午和晚上三班接力发正念，不给邪恶喘息的机会，还是一边学法一边找漏。就这样反反复复地拖延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妻子不能躺倒睡觉，吃饭很少，而且学法练功和发正念都不能坚持正常了。看得出他的吃苦能力、承受能力和忍耐力已经达到了极限。他很痛苦地决定放弃过关，去找医生输液缓解。同修们在反复切磋当中也悟到，帮助同修向内找漏没有错，但不能把找漏当作帮助同修过关的唯一办法。同修有漏也不能成为邪恶迫害的理由和借口。我们应该先否定后找漏，整体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迫害同修的安排。同修有漏自己会归正，就是不准你旧势力和邪恶迫害我们的同修。看到同修们改变了几年来一直固守着的，一出现同修被迫害就先找受迫害同修的漏的思维、认识和观念，我的心里感到特别感激和欣慰。在同修们整体上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和对同修的正念加持和帮助下，妻子状态越来越好，现在已经基本能够坚持学法、练功和发正念了。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呵护与加持，感谢同修们对磨难中的同修的慈悲帮助。在这其中，我也得到了很多的提高，而且对如何帮助受病魔迫害的同修闯关，也在现有层次上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在此写出来与同修共同切磋交流。帮助受迫害同修在法上提高，树立正念。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无论遭受病魔迫害还是其他的迫害形式，都有促使其发生的内在和外部环境的因素。一般情况下，内在的因素可能会占据重要成分。我们帮助同修过关，应该把促使其在内在发生本质的变化放在首位，比如帮助同修多学法，使其从法理上清晰起来，站在法上去认识自己所遭受的迫害，不陷在磨难当中去就事论事，分清什么是正常的宵夜过关，什么是邪恶对自己肉身的迫害，什么是应该自己去承受的，什么是自己不应该去承受而必须要正念解体的。当同修在法理上特别清晰知道应该如何去做的时候，当同修在法中树立起了坚不可摧的正念的时候，他自己就具备了正念闯关的能力了。何况还有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加持与呵护和另外空间正神的帮助和保护。二，摆正否定与找漏的关系。同修自己在磨难中时刻向内找求自己，找出修炼中被邪恶抓住把柄的漏是必须的，这也是解体邪恶迫害、消除磨难的重要环节之一。因为师父在法中也多次告诉了我们，这样的法理才是我们尽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二自败，红缨二节哀。可是磨难之外的同修去帮助受迫害的同修，我认为应该是先否定邪恶的迫害，而后帮助同修让其自己去找漏为好。因为旧势力操控邪恶生命对大法弟子迫害的最大借口是，因为你有漏，所以我才迫害你。如果我们在帮助同修时也在说，因为你有漏才被邪恶抓住把柄迫害你，所以要先把漏找出来，大家想想，这 这种思维和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思维有什么两样呢？这不是等于加强了邪恶迫害的借口，承认了他们迫害的理由了吗？我们此时的做法应该是向邪恶发出强大的一面。我同修是人在修炼，他有漏有执着是正常的，而且他自己会归正，我们有师父管着，不准你邪恶以什么所谓的借口和理由来迫害我们的同修，谁战谁将被彻底解体灭尽。当我们整体发出这一念的时候，邪恶他还敢迫害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位参与或看到听到的同修都要向内找自己，同时也找出整体上存在的漏，因为迫害任何一个大法弟子都是冲着整体来的，而不是把自己当作局外人或是去帮助别人的人。三，走出思维的误区，在帮助受迫害的同修找漏中陷入思维的误区，可能是由三种因素促成的。一是认为师父在法中也要求我们找漏呀，二是我们自己在修炼中确实也有漏存在呀，三是邪恶也是看到有漏的大法弟子才找借口去迫害的呀。我认为师父让我们找到修炼中的漏，去掉它，我们必须按师父的话去做。我们自己在修炼中也肯定存在一些人心和执着，我们也必须把这些漏找出来修掉它，这也是修炼圆满的标准要求的。但是就是利己邪恶以我们有漏为所谓的理由和借口迫害我们，这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必须要彻底否定的。我们听师父的话找漏，我们在修炼中自己归正自己的言行找漏都对，但是我们不能听旧势力与邪恶的话，不能任凭邪恶的摆布，因为我们是祖佛的弟子，他们不配。我们的思维认识和观念就是不能和旧势力混淆在一起，这一点必须清晰，否则你就会陷入思维的误区，和邪恶想到一起去了，甚至被邪恶端的控制加重迫害。其实陷入思维误区当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法学的少，或者是学法不入心，没有融于法中，在法理上不清晰，不知道如何做，这是最关键的。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的那段关于对旧势力全盘否定的法已经非常清楚了。如果我们悟明白了，还能做不好吗？还会陷入思维误区当中去吗？所以学好法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以上是个人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从母亲出现病业状态悟到的二则，作者陈曦。从母亲出现病业状态悟到的，昨天晚上母亲同修身体出现了病业状态，起初我并没在意，也没理他。半夜时我听见母亲难受的哼哼，不停的翻来覆去折腾，我也没在意，还告诉他不要总折腾，妨碍我睡觉。当第二天早上起来后，我才发现母亲已经病得很严重了。我还站在人的基点上对她关心了一下，直到吃完早饭后，我看见母亲难受的在床上折腾来折腾去，我才有所警醒，意识到我和母亲是修炼人，有师父照管，并且发正念清除以病业形式迫害母亲同修的一切邪恶，并打出一念。母亲有师父管，就算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在法中归正，不允许邪恶来干扰迫害，谁动谁有罪。 在我发出这一念后，母亲安静了很多，但嘴里还是难受的哼哼。我告诉母亲，要像个修炼人一样，要想起师父和法，不要像常人一样对待自己身体出现的病业状态。这时母亲也悟到了，不再哼哼，安静地躺在那里。回想母亲出现病业状态的整个过程，都是我们开始没有做好，没有像个修炼人一样用正念对待，才使病业状态拖延到现在。人神一念之差，往往有些时候我们的病业状态拖了很长时间，其实都跟想得到人的关怀爱护、信师信法不够有关系。再说说我对母亲的漠视态度，这种漠视十分可怕，表现在漠视世人的被淘汰，表现在漠视身边同修的被迫害，表现在漠视身边亲人的一切。这时我想到了以前看过同修写的一篇文章，里面的内容有这么一段：一次天家的七公主转世成了平民，她的姐姐大公主为了报答她对自己孩子的抚育之恩，去给七公主当护法。以前看到这一段时，我都是赞叹她们姐妹感情真好，可在这时想起这一段时，我的眼眶湿润了。在天的公主们都可以这样无私无我的关怀对方，更何况我是一个大法弟子，是宇宙大法造就出来的生命啊。以前我还以为自己在这方面境界高，对亲情放得很淡，实际上都是一种党文化造就出来的变异状态，只要自己过得好，就不管他人如何。我们修炼就是要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不但要修好自己，还要达到那种无私无我的境界。看同修文章有感，看了同修写的文章，请年轻弟子们注意，有所感触，联想到自己最近与家人发生矛盾时，总是说要找对象结婚，表面上是想吓唬他们躲避矛盾，实际上是自己在这方面真的动了这颗心。修炼是严肃的，自己的一丝一念不正，就可能在这方面给自己带来麻烦。自己就曾因说了要找对象结婚的话，而招惹来主动有人给我介绍对象的事。如果深挖一下这表面的根源，不难发现是我的民心、色欲心、争斗心在作怪。看到街上走着成双成对的情侣，我就觉得自己没面子，看见昔日曾喜欢过的男生有了对象，我也心里不平衡，嫉妒人家，想跟他比，想比他强，想找一个比他更好的对象等等。在色欲方面，我修的也不是很好，虽然身处环境很好，但思想中还会翻出一些色欲思想业，甚至在睡梦中也会反映出要与什么人如何如何等想法，也曾有亲戚劝我赶快找对象结婚。当我真正放下这颗心的时候，也没人再跟我提找对象结婚的事了，一切都在于自己呀。
交流修炼体悟，轮回五千年，世神和元神。作者云龙。我和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领导讲，我说古代出现过妲己祸乱朝廷，那个狐狸搞得很凶，他也没有现在那个假气功搞得那么厉害，简直祸乱全国，多少人遭难。转法轮，商朝距今约3000多年，商朝始于成汤，毁于纣王。历史上关于纣王的记载很多，大多数人了解商纣王都是从封神演义的小说开始，那个时候还是属于中华历史的半神文化时期，当时很多人都是修炼人，是神死元神生，这是旧宇宙的修炼规则，只能度复元神， 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有些历史也是为旧势力杜复元神记载的。从大法修炼可以知道，人的生命构成除了主元神还有复元神。主元神是主体，实实在在在常人社会生活，主宰人的一切。我们从记载可以知道，早期的帝辛、纣王力能脱梁，领悟力强，四方征讨，开疆辟土。荀子飞象篇说，帝辛长踞角美，天下之敌也，金力超尽，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纪也说，帝纣资变结集，文见甚敏，财力过人，守阁猛兽。可是自从狐狸附体的苏妲己进宫，纣王被迷住，就干了很多坏事。助纣为虐这个词语也是从这个历史过程中流传下来的。生命是轮回的，这些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生命现在在何处？真实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在泰国移民局，夜深人静，一人独自静坐，看见来了个侍女，她穿着宫装，把手放在腰际，躬身行礼对我说，娘娘在等你。我觉得很奇怪，是哪一个娘娘我不知道。那个侍女又说，请大王跟我来。我觉得更奇怪，元神就离开身体跟他走。他带我来到一处空地，从袖子里掏出一卷画轴，打开画轴，上面画着一扇门。他把画轴垂直地面挂起来，对我说，大王请。当时我觉得很清醒，已经知道这是通往另外空间的门，就用手推开画中门，一走过去就知道到了另外空间，站在很大的宫殿的院子里，心里想，这是到了什么地方。这时一股很强大的力量袭来，让人感觉到昏昏欲睡，主意识控制不了自己的大脑和身体，就要完全让别人控制了。可是心里很清楚，知道这就是历史上传说的迷魂大法的力量，我要走不过去，就要成为他人控制的傀儡。本性明白，一心不乱，增强主意识定力，与之相抗，那股力量知道控制不了我，就撤去了。我也猛然清醒，心里想，已经修炼大法七年，在祸乱中一心不乱才能走过去，实在太凶险，以后更要加强定力修炼。我想看看是谁在使用迷魂大法，就四处看看。这是一个大殿，有很多房间。这时一个女人就走过来对我说，这是商朝废弃的宫殿，大王不认识妾身了。我还不知道她是谁，就满怀疑惑地看着她。她说，大王把过去的事都忘了，你看看历史的记载就知道你是谁，我是谁。她带我来到一个房间，打开一个木箱，里面有很多光碟，和我们常人社会的光碟一样。他又对我说，大王真是忘记妾身了，还是看看历史真实的记载吧。我当时心里隐隐明白了，过去是发生的事都用不同层次的光能记载下来了。我就用意念看过去，打开光的记载，那些光碟就飞入空中，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画面打开来。当时一般的诸侯称王，帝辛征服许多小国的王，所以称大王。他走上大殿，两旁文武大臣分列，帝辛主持朝政，他本人非常高大，也非常英明，他是想把国家治理好，造福人民，为未来历史开创正的半神文化，这是他的本愿。当年历史上他也曾是修炼人，进山修道，可当时修的是复元神，所以他的主元神没有得功。纣王的主元神来源是一个很正的生命，初期很多正的生命都要帮助他。旧势力处于自己对历史的安排需要，改动史前的安排，利用九尾狐来迷惑纣王。九尾狐占有苏妲己的身体，就修成苏妲己的身形，使用迷魂法控制纣王的主元神，利用纣王干了很多坏事。其实那些事不是纣王干的，是九尾狐控制了纣王的身体，操控下干出来的。而九尾狐又是求正果的心被旧势力利用，神位轮转，商朝时期的女娲娘娘早已不是最原始的女娲娘娘。纣王摘星楼自焚后，主父元神分开，马上就明白过来， 主元神在明白状态下没有干任何坏事，副元神是旧势力安排修炼的，也听之认之，并配合九尾狐操控纣王的言行。按照元始天尊的封神榜，纣王的副元神封神，主元神没有干坏事，也没有修炼，就在人中继续轮回。历史上所有的坏事都是九尾狐控制下干出来的，所以罪业在他身上，他也在人中轮回消业。因为他干的坏事太多，积怨太深，旧势力也不允许他得正法，他最后一世就转生在香港，长大后成了一名时装设计师，在31岁时开车兜风出了事故撞死，而他生生世世轮回都在还那一世的业债。他每一世都想修炼，可是旧势力就不让他得到正法，这一世大法要开船的前夕，他去世后也没有让他转生，因为他也没有资格在这一世转生成人，所以就让他在另外空间等着，让历史上的商纣王的主元神，今天的大法弟子来化解他的千年怨怨。我看到历史上这些恩恩怨怨的时候，百感交集，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仔细打量着她，她身材纤细，腰肢盈盈，只有一握。历史上的苏妲己站在我面前，我没有爱，也没有恨，只是替这个被旧势力利用的生命可悲。大王知道我是谁了，他走过来对我说，大王救救我。我心震惊，迅速退出这个空间。这时一个声音问我，这个生命留还是不留？迅即我看见九尾狐和我更久远的历史，他在高层和我结缘，层层轮回转世，他本来是想修得正果，却被旧势力利用，败坏纣王，结下恶缘。庞大的宇宙，他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一念不正，被旧势力利用，历劫难解。我若不救他，他就会被历史淘汰。留，我说。我看见他被放进宇宙历史的更新进程中，我从定中醒过来，我不敢相信这一切，也不想承认这一切，可是这一切在我的生命中清清楚楚，我知道这是我的主元神在另外空间真实的经历，记载下来只为揭开历史的谜，旧势力的安排和今天师父正法是不对号的。
的体会，作者大雄，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天和一个刚得法不久的新同修交流了一会儿，他迫不及待地问我，在你修炼的路上有什么体会吗？我说是呀，体会太多了，你不要着急，要知道欲速则不达，正如外面的大树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要听师尊的话，多在我们自己的心性上下功夫，多看书，多内照，三件事中救人是目前最大的事，都要去做，但前提是要修好自己。说到这里，我想了又想，觉得应该把自己的修炼的一些故事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尽管我自己修得很不好，就是叫大家有一个借鉴吧，这是我写此文的目的所在。一，重视学法。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弟子，回想这十几年来自己走过的路，是跌跌撞撞的走到今天，自己犯了那么多的错误，做了那么多不该做的事，归根结底还是没有好好的重视学法，只是把学法当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每天动作是照样做，可是却没有真正的静下心来学法，一忙起来的时候就把大法的书丢在一边了，心想时间有的是，以后再看吧，就这样根本没有悟到学法的重要性。在当今的社会中物欲横流呀，我几乎一次又一次的走到了悬崖的边上，有时几乎是差一步就毁了自己的一切。我心里明白大法是多么的好，可是自己为什么不精进呢？痛定思痛， 你看，原来是没有学好法的原因，心如浮萍，金钱、美女、名利都在诱惑着我的人心，所以不学好法，不重视学法，那么一切就很容易被世俗拉下去。后来我就努力精进，严格的要求自己，真的在书里面看到了真机。刹那间我看见自己的身体里面到处是天体，到处是星系，到处是宇宙，庞大的不得了。师尊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呀，句句是真言，句句是天机呀。二，正念正行，走好自己的路。从99年720以后，我们就全面的转入了反迫害救度众生之中来。可是我有一阵子却沉迷于家庭琐事，还有怕心，怕影响到自己的工作，怕影响到自己的地位等等，就做得一点也不好。每次出去发资料都吓得要死，这怎么能行呢？我自己很苦恼。后来悟道呀，怕什么？我们是大法弟子，是全宇宙最伟大的修炼者，是为了助师正法才来到这里，是为了救度众生而来的，怕什么呢？投掉了也就晚大个疤。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正念正行，利用一切机会全面的去救人。当然自己做的也不好，前几年我就在网上做真相，一下子开了最多18个群，效果是很好。后来中共学长加剧了网络封锁，我听取了大家的建议，陆续就关闭了。虽然网上不那么顺手了，我又利用其他的方式去证实法和救度众生，如真相地，或者直接面对面的和有缘的常人讲真相。我发现有的常人知道真相后是多么的震惊，知道学长是这么的可恶，都主动的三退。我会把真相和光明带给每一个有缘者。当然有的常人迷得太深了，甚至理都不理，麻木到了一定的度。我悟道啊，我们走过的路就是我们自己正悟道的法，不要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不要叫对我们抱有无限希望的生命失望，所以一定要正念正行，走好自己的路。三，神通本小数，大法是根本。在修炼中，随着修炼的深入，我的思想开了一部分，有时可以知道一些事情，但我都严格的要求自己，因为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绝不能当技术一样到处去卖弄自己。我看到了许多自己的过去，有时候自己真的是泪流满面，一切真的都是为了今天啊，我们有啥理由不好好的修炼啊，有啥理由辜负伟大师尊的重托呀。一次在另外空间，我回到了家乡，来到了远处的防洪大坝，隐约的感觉到似乎大洪水要来了，我看见来了好多辆大车，拉来了好多的人，一看都是初中一样的同修，可我不认识他们，大家好像都是来抗洪的，可是我觉得他们手里什么也不拿，那怎么抗洪呀？我很奇怪，自己和一个人往前走，来到一个高坡，下面是滔滔的大洪水，我下去看看河水，里面隐约的还有鱼。和我在一起的那个人说，我下去看看，哇，水一下子快到脖子了。我说回来，那水自己就下去了。哎，十万火急啊，我预感到大洪水很快就要来了。我只身一人往村落里走去，看见路旁绿油油的庄稼，好像要收获了。这时我看见一户人家自己挖了2道大水沟，我说这是干什么呀？他说是为了防盗。我说你这样只能使大洪水来的时候你自己把自己淹没。他听到后一愣。于是看见一个小孩，这小孩真厉害，打球取得第一名，技术很高超。我走过去说，你真棒，呵呵，你愿意做我徒弟吗？他说什么徒弟？我说就是我是师父，你是弟子，哈哈，他说行啊。于是我带他来到一个地方，是野外的树林，我说你和我有缘，日后你将和我在宇宙末节的时候在人间相遇，到时候宇宙之万王之王要到人间正法，我们要去帮助他正法。他看看我说，你看这是什么？ 我一看，小孩手里拿张布，布上面有文字，我接过来，只见布上面的字闪闪发光。哦，原来是写我的过去式的故事。刹那间，我看见自己是一个老和尚，白白的胡子，我在那里盘腿坐着，像是在给我的众生在讲法。一会儿看见天空落下了像雨点一样的花朵，我伸手去接，花朵就融化进我的身体里。哦，是仙女散花呀。在另外空间，师尊给予我大神通，我多次带着天兵天将攻陷魔城，我带领的天兵天将都是穿着白色的金甲，而魔王那边则都是黑色的衣服。记得一次打到了一半的时候，魔王打着白旗要求谈判，我说不行，你们必须无条件交出城池。结果魔王请来一个大巫师，披着黑色的斗篷对我施魔法，我看见我的身体刷的一下外面多了一个保护罩，这样魔法伤害不了我，我就单刀一个人冲进了城池，与魔鬼魔君又大战了起来。最后直到占领该城池，我看到尽管我方胜利了，可回头一看，只有我的帅旗未倒，其他的天兵天将伤亡过半，到处是尸体，那个惨烈呀，那个悲壮呀，我永远不会忘记呀。我们的一切是师父给予的，是从大法的修炼中证悟出来的。四，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真经。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一切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有的同修就是不精进，整天迷迷糊糊的，执着于常人中的名呀、情呀、利呀。记得当年师尊说过，99年之前，我们大陆每天修炼大法的就1亿人之多，可是今天我们网上翻倍的人数却只有7000多万，这7000多万还是有许多是常人。那么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很大一批大法弟子掉下去了，毁在人中了，很可悲呀。这千年难遇的大法呀，就要与之失之交臂，怎能不叫人心痛呀？我时常伏案伤感，是呀，我也犯过错，一个修炼的人怎么能不犯错呢？古语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那些不精进的同修呀，你知道吗？为了今天能够让你我在这里得到人生，有多少神呀宁愿去投胎做植物和动物，你知道吗？为了今天你我能在人中更好的注视正法，师父在历史上多次授记给我们，为了是叫你不迷失，你知道吗？由于你的不精进或者放弃修炼，有多少庞大的天地，有多少生命被淘汰掉呀，这么大的责任你能负责得起吗？所以不精进的同修啊，都赶快醒醒吧，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真经。以上是自己的部分体会，由于本人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进行修炼体悟，作者一心。一，最近发现只要我们心系众生，很多事情师父都会帮助。前段时间我总在想，自己身边时常联系的朋友、同事、亲人都给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可是还有以前早就毕业失去联系的小学同学们，他们也是与我有缘的众生。虽然上小学时我还未修炼大法，但我仍然希望这些与我有很大缘分的生命能得到救度。也许师父看到了我有救人的心，就为我安排了机会。不久前，一位14年没有联系的小学同学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参加同学聚会，可惜当时我身在外地，没办法回去。不过这个电话让我有了讲真相的机会，我可以通过这位同学联系更多的同学，而且我已经把真相短信发给他们了，我想他们以后都会得救的。从这件事，我也更深切地体会到， 师父为救众生真是操尽了心，我们救助众生中哪怕一件小事都离不开师父的苦心安排，就看我们在这过程中是否用心精进呀。同修们，不要让师父再操心了。二，前段时间觉得自己很精进，可是虽然感到自己有提高，但感觉好像已经到顶了，总觉得自己被更高层次的理制约着提高不上去了，这种感觉很难受。我也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阻挡了我修炼提高的路？我感到那是一种密度很大的物质，我根本就突破不了。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己找到了根本执着，那就是旧宇宙生命的特性思，而我也一直在努力克制它、修去它。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我觉得提高很大，我甚至觉得自己的思没有了，或者很少了。我完全可以制约他了。可是在一次集体发诵念之后，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提高不上去，那就是这个思在阻挡着。集体发诵念时，同修们都是为了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而发诵念，他们的正念是为了众生的，没有自己，基点是为他的，他们发出的正念是纯正的，而我发的正念是清除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从法中我们知道大法谁也迫害不了，那我发的正念是为清除什么呢？是为了清除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再往深查自己的思想根源，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大法弟子，不想再承受迫害，所以我想清除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其中包括清除一切迫害我的邪恶。这才是我发正念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我自己不被迫害而发正念，基点是未思的，多么自私呀。至此我才看到这个思它隐藏得这么深，它甚至让我在不觉中利用大法保护这个思而不自知，真是太可怕了。再往深挖，思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观念，就是我总把自己放在被迫害的位置，而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在救度众生，所以潜意识里老是为了解体迫害自己的邪恶而发正念，所以我的怕心才会那么重，好像总也去不干净，原来都是这个思在作怪。好在师父点醒了我，让我认识到了这个隐蔽更深的思，今天把它写出来曝光它，我会努力在以后的修炼中去掉它。同时我也对无私无我和大法弟子的慈悲有了更深的体悟，那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境界，也是我们一定要达到的境界，只有大法才能造就出那样伟大的觉者，那也是我们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
我是怎样做协调工作的？作者秋莲。看到或听到有些地区协调人和一般同修之间发生矛盾，或一件事协调不了，或长期僵持不下，致使这一地区大法弟子不能形成整体，达不到百脉全开、无脉无穴的程度，影响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甚至被邪恶钻了空子。对此我很着急，我虽然修得并不是很好，但我想把自己做协调工作的一点体会汇报给大家，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我所在地区是中国大陆最偏远的一个小县，全县14个乡镇，只有3个乡镇加上县城有大法弟子，全县大法弟子总共才十几个，可想而知，本地每个大法弟子肩上的救人重担该有多重。自720以来，本地一直没有协调人。去年我回到本地，经大家认可，做了协调人。我认为协调人就是个联系人，就是法中有事需要沟通、联系， 协调人从中起到一个桥梁作用，绝不是当地大小事都得协调人知道或认可，别人才能去做。我现有个做资料的同修，我就叫他 A 吧。因为 A 同修白天上班，没有星期礼拜，精力有限，做久平等比较耗时的资料就显得力不从心。于是我就买了电脑、打印机，准备协助他做资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当地两个可信赖的同修，一个同修不赞同，认为 A 同修一个人做就可以供应全县十来个同修的资料，再成立的资料点多余。另一个同修不表态。我想从实际情况看， A 同修确实有点力不从心。全县几十万人口，得需要多少真相资料啊？从政法的要求看，每个大法弟子都可以成立小型资料点，只要是为了救人，没有掺杂为私为我的东西，心态纯净，都可以做资料。应当时自己心态纯净，外地就来了一个同修帮我建资料点，同时打算做一批真相小册子向全县散发。因一个机子不够用，太慢，我就找到 A 同修，准备把他的一个喷墨打印机借来用。我想外地同修把爱人孩子扔在家里，不远千里前来帮我们做资料，我们当地同修理所当然应当配合。没想到 A 同修就是不借，我感到很意外，在失望的同时觉得很丢面子。外地同修很平静地跟我说，不要紧的，咱们别借了，就用一个机子打吧。看到外地同修没有一点埋怨心理，我的心也平静下来，找找自己，在这件事上我确实动了人念，起了人心，修得多不扎实啊。我不去考虑 A 同修该不该把打印机借给我，我只考虑自己应当怎么把起的心去掉。当我心里没有对 A 同修产生成见或不满时， A 同修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对，主动找到我，要求配合我们发资料。 A 同修真的很不错，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人心。以后我没有和他再提起这件事，从内心深处对他不指责，不抱有成见。这要是大法的事，我就和他坦诚协商，合作的一直很愉快。我县农村只有两个乡镇有大法弟子，他们一直和 A 同修联系，因他们和我都不咋熟悉，所以到县城来一直没和我见过面。我也不是经常听到 A 同修介绍他们的情况，但是我想每个人都是协调人，只要这两个乡镇的政法知识在 A 同修的协调下能健康的向前发展，具体事情不用必须得和我汇报。 A 同修协调的事情只要对政法有利，对救度众生有利，我就无条件的配合支持。因为我是个修炼人，我从不强调全县同修必须得听我的统一协调。结果我现证实法的事并没有因为我不强调统一协调而误事，相反各个救人项目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大法弟子人人都是协调人，互相协调，互相配合，我只不过在事关全局的事情上起个参天引线的作用而已。理解同修，包容同修，遇事向内找，不顾及己见，这是我一年来做协调工作的体会。我县同修用的真相币有逼同修换，今年我和他说了几次，他只换了300多元钱，再就没信额了，一直没有和我说明原因。我没有埋怨他，只是想可能他不方便换了，我怎么不考虑同修的难处呢？ 我就找别的同学换了。马上就要到五一三了，又赶上师父生日，我准备召开法会，让全县十几个同修都参加。当我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和几个骨干同修商量时，他们都不同意召开这个法会，理由是做好三件事就是最好的庆祝，不需要搞这些形式。从内心讲，我觉得开个法会还是有必要的，但我尊重大家的意见，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一年来，我在做协调工作中，始终把自己摆在一般同修之间，从不以全县协调人自居，而把全县的每一个同修都看作是协调人。最实法的事情，不论谁出来协调，我都无条件的配合支持。因而在我们那里，协调人与一般同修之间根本不存在隔阂，更不存在僵持不下的现象。点滴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善心对待他人不足，作者小小。当我看到母亲身上有不足的地方，或有些事做得不对时，我往往直接指出，并说出点当时所悟的法理，但结果是反过来被母亲训斥，有时说出我不用你管，就好你自己得了的话来，让我心凉，对妈妈心里产生隔膜。一开始我向外看，向外找，认为妈妈是不让说，一说就炸那火儿的。后来有一次妈妈看到我的不对，给我指出的时候，我的心也接受不了，妈妈就像镜子一样，让我看到了当时的我自己。我把眼睛收回来看自己。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法轮大法精进要旨。我仔细分析双方都不接受被人指出的原因。首先，话语过激，我是孩子，哪能直接顶撞母亲，不尊重母亲呢？我这不也是在造业失德吗？而母亲则是以我是她的女儿，我得听她的，用命令式的口气指责我，我听着难受，就不愿接受。那么我听着难受，我不也是有不让人说的心吗？然后从事情的表面上看，我们都是出于帮助对方，想让对方从法中归正自己，其实不然。这种改变别人的观念却埋得很深，深到自己都不易察觉。当不符合自己个人观念时，就用所谓的法理来要求对方，说母亲不符合心理咒为他的特性，不替我考虑，真自私等话，并不是本着善念指出，是含有执着心的。所以嘴里说出的所谓法理，也成为了掩盖自己执着心的借口，理用偏了。那么语气、善心加上道理都没做到，怎么可能让人接受呢？更别提说出的话会让人感动落泪了。那么看到别人的不足时，究竟怎样做才能尽量避免矛盾的产生呢？我觉得当有矛盾或看到别人不足时，不该虚心指责议论对方的不足与过错，要先向内找自己，确定自己那一刻的念头是否在法上，不固守自己观念的同时，多方位角度去看问题，然后用法来衡量对与错、是与非，最后不参私的成分完全为他的善意指出，这样对方或许会接受。如果不接受还反过来被排斥，那说过就说过了，只好扩大自己的容量去包容排斥自己的同修，不要往前顶或急于辩解什么，争论你对我错的，甚至互相排斥形成间隔，让邪恶钻空子。 应该给对方留出内稿思考回味的空间，因为对方尽管不接受也触及到心了，慢慢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法中归正自己。如果是真修者，会有转机的时候，总有一天会明白感激曾经被自己排斥的其实是真正为他负责的好同修，最后终会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
我找到了一颗利益之心，作者小杰。前几天我让同修帮助往 MP4 里装电子书的内容，同修说装完了但打不开，可能是没电了。回到家儿子充电却怎么也充不进去，儿子告诉我好像是机器被摔了。我拿过来一看，果然机器的一侧有磕碰的痕迹，我又试了一遍也不行，晃晃里面有轻微的声响，也许真的是摔坏了。这时我的心一揪，因为这是个新机器，是姐姐买给儿子的，我很心疼。我立刻想问问同修是否给摔了，儿子立刻制止了我，别问了，你想说什么？他这一说提醒了我，于是我只是了解了一下录没录进去内容和没电的情况。我的心情有点郁闷，为什么会出现这件事？我苦恼地想，我要往机器里装大法的内容是正事，邪恶怎么敢来干扰呢？我向内找，一定是有我要修的东西在里面，是什么呢？我挖下去，我心疼的原因在哪儿？第一，姐姐买的很珍惜，第二，可能得花几百元钱，一个是情，一个是利，而且在我心里后者大于前者。啊，我找到了，这是一颗利益之心，表面好像是影响了自己的学法，实际掩盖的却是在利益上损失了而产生的难受之心。原来我有利益之心，一直以来都以为自己不求名不求利，并把这句话经常挂在嘴上，原来它存在，隐藏着，或者说表现的让我觉察不到。我继续找下去，前几个月我的电子书坏了，当时很心疼，就把婆婆的借来看，现在看来这也是为了节省自己的钱，减少损失，还是自私的心理。想想平时自己花钱的思维习惯，总是算来算去，与人交往涉及到利益时，虽然不多占别人的便宜，也是思前想后，表面上好像是节省和不浪费，合理用钱，挖下去实际是一颗怕吃亏的心，付出时潜意识中便不知不觉地想到了回报，礼尚往来，不想无条件地失去利益，得到的多一点心里很舒坦，损失一点心里就不舒服。想到这，我自己的觉得羞愧难当。当时从这事中我也找出了连带的执着心，执着自我的心，怕吃亏的心，不为别人着想的心，因为我的得到别人可能就要损失，向外找的心，想问问别人什么原因坏的。这时我明白了为什么好好的 MP4 突然出现了意外，它让我看到了自己肮脏的利益之心，这是好事。同时明白了邪恶妄想钻空子干扰捣乱，认识到否定它，我立刻双盘彻底清除这颗肮脏的利益之心，包括平时对待利益的思维习惯，一丝一念绝不允许他们寄生在我的物质空间，用善心去补充去掉了的黑色物质的空间场。我找到了一颗肮脏的求利益之心，明白了应该改变常人的思维，只有找到执着心，去掉它，补上漏洞，就能破除旧势力的阴谋。明天我就堂堂正正地去修理一下我的 MP4， 绝不被动地被邪恶从经济上干扰与迫害，不执着于结果，因为我不是为了利益。这一刻，我的心里无比轻松。
你善吗？作者天辰。前天在忙着做资料，爱人同修说今天家里有个小虫子如何如何，没等他把话说完，我就说你把它弄走不就完了吗？爱人说后来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我就说该打死就打死了，你还是有怕心，埋怨爱人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语气匆匆的。爱人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你善吗？我说这有什么善不善的，房间里不是该虫子待的地方，语气很不耐烦。爱人又说了一遍，你对我善吗？这一下才明白，爱人问你善吗，不是说如何处理虫子，是说我对他善不善。一下子把我问得愣在那里，是啊，我善吗？在忙于做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听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就想当然的回答，这本身就是对对方的不尊重，语气匆匆的也是不善。找一找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对别人陌生人都会注意礼节，为什么对自己的朝夕相处的同修就做不到呢？这是自己有漏啊，还是没有把同修当作修炼的人，太随便了？这个太随便根本原因是自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把人间的夫妻关系看得比同修之间的关系还要重，这是自己没有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的具体表现。这同时也反映出自己修得不扎实，所有的漏洞在家里就暴露无遗。在家里你不用像在外面的环境当中有所顾及，一切都是最真实的表现，也就是自己心性最真实的体现。但是自己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把家里当作休息放松的环境，而没有把家里的环境同样当作修炼的环境。修炼的人应该在哪里都是一个好人，都要替别人着想，不能在外面一个样，在家里又另一个样，成了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也可以这么说，你在外面的表现的好是假的，是做给人看的，否则为什么在家里就表现得这么差呢？以后自己应该摆正好这个关系，把家里也要当成修炼的好环境，不能够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要扎扎实实的修，不能够流于表面，要真正的从本质上改变，从内心深处真正的升华。
时刻要求正念读，作者了愿，最近的一点体会写下来和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体会到邪恶和旧势力干扰和迫害大法弟子是无孔不入的，而这个孔又是人心造成的。邪恶和旧势力真是排着队看着你是不是有漏，一旦你有漏，正念不足用人心看问题时，无论这个问题有多大或者有多小，甚至都无法觉察，那都让邪恶和旧势力找到了干扰你迫害你的孔，找到了干扰你迫害你的借口，从而无休止的干扰和迫害你，甚至会毁了你，直到你摔了跟头后在法上悟道，并重新使自己正念足，用法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用正念来对待一切，彻底放下人心，才能做到无孔，并像师父说的金刚不破那样，成为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而让自己无孔和金刚不破的唯一办法，就是时刻要求自己正念足，多学法，严格的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真正的做到用法的标准来看待和处理身边发生的一切事，做好三件事，彻底解体邪恶和旧势力，让自己神起来。
退去人和，作者玲玲。师父在法中明示， 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精进教旨，谨言，遵照师尊的教导，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在大法中升华，经历了由不会修到会修的过程。就拿我来说，开始的时候有一对情的执着，陷入具体事把不出自己时，总想寻求同等层次的知己，发现心中的见起，其结果是在一个层次中陷的时间太久，不但影响了自己的提高，同时也影响了我向其倾诉见气的同修的提高。经过认真学法修炼，分清了主我和观念，我们认识到集体学法不是扯皮，不是倾诉对放不下的情的执着，不是单纯的维护法会形式，而是修自己。总结经验，互补互修，全体提高，全体升华的必不可少的修炼过程和修炼形式。我们体会最深的是感性认识谈过程，理性认识谈升华，越修越简单，越修越明白。只要有思想斗争出现，想谈过程，想解释，想为自己辩护，那就是还有没修去的人心，神是不斗的。悟到这些，我们小组的成员都能做到纯正的互相交往，把同修当作镜子，照自己，修自己，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红营实修。升华后不跟别人比，也不跟自己的过去比，而是用法在不同层次中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强调内心的改变，找出差距，迎头赶上。比如修口的问题，开始时我们只满足于做到谣言止于智者，经过在法上切磋，认识到做常人中的好人还不够，好人也是常人，好人这层壳也得去。不修口的人会被旧势力利用，会被邪恶钻空子，在同修之间制造间隔，使同修之间互相提防，不能形成整体，削弱了整体正实法的力量，影响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法理上悟明白了，自身的空间场纯正了，旧势力也就找不到空子可钻，不修口的东西也传不到我们的耳朵里来了。就是偶尔听到一些不符合修炼人心性的话，也能正确对待，不为修炼人表现出的常人心所动，始终坚定相信大法的力量，每个人都能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遇事就向内找，绝不在表面事情对错上下功夫，就看触动自己的哪颗心，找出这颗心，去掉这颗心，沉浸自己的一丝一念，力争做到不浪费一分一秒。少息自省先正念，行息不足再精进，红营二理智醒觉，不给旧观念避风的感官，不给旧势力留下祸害的借口。常年坚持集体学法，不谈过程，很少解释，我们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学法，升华很快。我们都认识到修炼就是暴露执着，修去执着，不断同化真善忍，褪去人格，显露真我本性的过程。修炼至今，回望历史如看一场大戏，真是天道诡妙高远，非常人所能参透。在大法中修炼，越发感恩师尊，庆幸自己有这个机缘，此生能得大法，能在大法中修炼，做全宇宙众生都羡慕不已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同修们，让我们珍惜这万古机缘，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尽快褪去人的表面这层壳，早日圆满，随师还家园。
修炼故事，彻底去除为私为我的旧观念。即近日实修中三件大好事。作者子规。师父的生日要到了，世界法轮大法日要到了。18年前法轮大法在长春开始弘传，众生或新生的纪念日要到了。在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来临之际，我把近日发生的三件大好事讲出来，向师父汇报，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向所有在法轮大法中受益或新生的众生祝贺，祝你们获得新生，能够进入美好的未来，与所有的大法同修们共勉，在实修中精进不停，完成史前大愿。一、新生与金福。5月1号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吃饭时母亲说起一位外姓，乡村称同姓为本家，大叔被病魔折磨，儿媳妇不孝顺，常常找茬吵架要钱，大叔有退休金，那点退休金还不够看病，这几天被气得输意呢。我说吃完饭我去看看他，母亲说你看他干什么，言外之意不是本家大叔没有必要去看，不合常理，再说看病人都是要上午去看。我说我跟他讲讲我身边有一年纪跟他一样的人得了肺癌，第一次去肿瘤医院检查时有一个肺叶已经看不到了，医生跟家人表示活命的希望几乎没有了。后来大法弟子给他讲了真相，他明白真相后每天虔诚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看了我师父广州讲法录像，一个月后到肿瘤医院去复查，结果出来了，医生怀疑地问他你是不是拿错片子了，他说没有错，你看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呢。主治医生把先后两个片子摆在一起，非常惊讶地说你怎么好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从医几十年了，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奇迹。还没等我说完，母亲说那我们快点吃饭，吃完饭我陪你一起去。村子里的商店都是自己开的，附近两家店都没有开门，辗转到第三家才买到东西，提着沉重的礼物走了两条街来到大叔家，老两口都在家，我说明来意，讲了上面的那个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了师父讲法肺癌康复的故事，老两口非常激动，马上就真诚地跟我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直到说记住了为止。期间母亲也说我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以你们看我70多岁了，身体非常好，你才60多岁，只要虔诚的信一定能逃出大难。大叔两口子不住的点头。我又讲了中共邪恶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主要因为中共邪恶党就讲假恶斗，从本质上与真善忍就是对立的，再加上无神论的毒害，所以人们才六亲不认，只认钱。老两口听的是不住的点头，说是，现在当官的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以前我还心存幻想，前几天中共搞征地，从车上下来几个小伙子，中共打手说这是叉叉党的地，谁敢不服，说话间把不让征地的人两个拽胳膊两个拽腿全部扔上车，不知道把人拉哪里去了，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活得真憋屈。现在再听你这么一说，看来这个邪党真的走到头了。我说那我就给您起了新生的化名，退出他吧，远离灾难。 大叔叫得合不拢嘴，好好，我就叫新生了，从今以后我就要重获新生了。大婶着急了，您也帮我起一个，我戴过红领巾。我说您叫金福吧。大叔好了，那要给您省多少钱呢？到时候您自己就会体会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是胜过金山呐、啊！那是咱们的命根子啊，您得到的是金福啊。大婶高兴地拍着手说，好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把随身带着的神韵光盘、酒瓶及真相小册子留下，内容一一做了介绍，特意告诉他们神韵是师父亲自指导的，一定要认真看，会受益良多。酒瓶写的都是叉叉党干的实事，句句是真，能够帮我们进一步认清他的本来面目，清除其毒害。真相小册子有著名中医对法轮功的认识，有垂危的病人受益或新生的感人故事等等。老两口表示一定认真拜读，看着好，希望下次能够看师父的讲法。从大叔家出来，我为两个获新生的生命感到欣慰，同时感念师父的宏大慈悲，也有些遗憾，遗憾时间匆匆，一走一过中遇到的生命没有能够细细讲清楚，甚至没有讲。一路上发着真相短信，有回短信的，回话的，我就给对方听真相语音电话，这样一路救着人回到自己的家。二，法器打印机获新生。第二天打印真相小册子出现了空白的横道，前几天也出现一点，我就发正面铲除间隔，好了几天怎么又出现了呢？我把打印头拿出来清洗干净，装上后进行喷嘴检查，完好无损，又继续打印，这下间隔更大，并且文字错后的非常厉害，信纸轮还发出异样的声音。于是把打印机拆开一看，所有的轮被白白的纸屑糊了一层，信纸单元我从来没有拆过，也没有得心应手的工具，于是蹲着、跪着、趴着，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的擦拭，直到把所有的轮及部件上的纸屑清理干净。心里背着掸去风尘看短长红云二下沉的法，感念着师父的宏大慈悲，清理一个打印机就如此的麻烦费事，要清理一个业力满身的人要付出多少。想着想着眼泪落下来，我发着正念，希望打印机不要被淘汰，救度众生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们要共同努力。我对打印机道歉，从07年来到我身边，从来没有帮你清理纸屑，真是对不起了。还有明明知道天河金牌的纸屑多，为了省钱还是用完了，才造成你受损。我的另一打印机是06年买的，一直用新乐牌的纸，从来没有出过这种现象。清理完毕，把所有轴的地方都上了机油，把带刻度的透明圆盘及马带都擦拭干净安装好，然后又看到连工墨盒里面有空气，于是又一个一个的排气，直到每一个都清除干净，整整用了8个小时，连上电脑试一试，打印机发出非常轻快的声音，打出来非常漂亮的小册子。望着里外全新的打印机，我也欣慰地笑了。注：根据打印用量，我5个月要给打印机清理一次。在清理打印机的过程中，有一个观念不断地往出反，就是关于打印纸的使用问题。曾经给明慧技术部写信，告知天河金牌的纸看上去炸白炸白的，纸屑多且不吃墨， 打印出来的图案没有信乐牌的纸漂亮，结果回信给我，让我上天地行论坛讨论。我一看心里就别扭上了，心想那是讨论出来的吗？那是我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我一直从事技术工作都十几年了，这摆明了是不信任我，但又想还是上论坛吧，修炼人嘛，得替别人着想，总不能看着一台台的新打印机被损坏，用那种纸出现了污染纸面的现象，改用别的纸就好了。可是因为心态不纯净，注册了上不去，于是就放弃了。因为我对一些搞技术的人有看法，片面强调技术不实修，也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可是要澄清的地方太多了。现在救度众生又非常忙，真的没有时间去强调这些。我也想打消这些不好的观念，实修好自己，救人是第一重要的，让这些不好的想法与观念就像清理纸屑一样把它们清理干净。谢谢师父慈悲点化，让我与打印机重获新生。三，彻底去除为私为我的旧观念。第三天，也就是清理打印机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感到腰酸背痛，特别是盘腿打坐，向上抬腿时右侧胯与腰间的肌肉钻筋的刺痛，要按常人医生的说法，就是长时间干活蹲着造成的腰肌劳损。我发正念与之善解，当时就不疼了，救众生做项目一点都不受影响。可是剩我一个人的时候，他又开始折磨我，而且走路都痛。第四天醒来，嗓子还有点沙哑，我想还要不要出去讲真相，去学法小组。一定要去，正念不能够只停留在嘴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是要看行动的。于是背上重重的真相资料走出家门，疼痛的是业力，绝不是真我，不能够让疼痛主宰身体。迈第一步有点疼，第二步就不疼了。跟众生在一起，跟同修在一起，没有任何不适的反应，回到家里又来了。吃完晚饭，看师父的讲法录像，一阵阵的冷意从里往外窜，不是外边往里，嗓子有丝丝的疼痛，还咳出了血。真我不为所动，心里明白是不好的东西在害怕，在被清理。我告诉每一个细胞都按照大法检查自己，同化真善忍，如发现不符合真善忍的败物，一定要清理出来。因为新宇宙不要，不选择未来，就是要被解体淘汰。一夜也没有怎么睡，心里一直在不停地清理清理，让每一个细胞把败物清理出去，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装进来，一遍又一遍。我问自己怎么回事，有个念头，那位大叔说话的声音非常小，发声困难，他是否是喉癌？我也没问。那个念头说，你要救他或轻生，你要替他偿还，你把打印机救了，你也得替他偿还。我一下子抓住他，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如果是我哪里做错了，我会在法上归正自己，改正错误，绝不允许你来破坏与干扰，想善解就离开我，不管你与我有缘没缘，我都希望你顺应真善忍，同化真善忍，那是你能够留到未来的唯一希望。我圆满了，我会给你一个合理的安排，我一定会圆满，因为我师父告诉了，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问候，如果你不听劝阻，一意孤行，一定会被淘汰，因为宇宙在重组，一切不符合真善人宇宙特性的因素一样都留不下，凡是干扰正法与大法弟子证实法的，都是我师父所说的邪恶， 一定要彻底除灭，不是我不慈悲，是因为宇宙正法的要求就是如此。当我发出这一念时，感觉身体不痛了，非常轻松，一个鼻子孔不堵了，嗓子不痛了。早上5:35才醒来，已经错过晨练的点，身体不适的因素还在。我盘腿打坐开始清理，我看不见，但明显的感到那阴冷的东西是为思为我的旧观念。对照法理，我像过电影一样，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的过。例如当有人提到参观上海世博会，我想利用这个讲真相揭露中共邪恶党花掉4000亿办世博，却隐瞒玉树地震真相，而且不救灾，只是利用灾难向自己脸上贴金的真相。当时家人同修却对我吼，听我说。我于是闭上嘴看其说什么，结果也没说出什么来。当时自己没有及时发现这是被邪恶钻了空子，当然也想不起来发正念。回到家里，不是从法上善意与之交流，而是把家人奚落了一顿。听你说，你倒是说呀，你那是讲真相吗？你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这时就忘了自己正在发泄情绪，这么严重的自我表现，自己竟然没有及时的察觉，才造成被邪恶钻了空子，与同修一起配合做项目中的一些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事，老往外反，遇到矛盾给自己开脱，从不找自己，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如数家珍般的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这才让我惊觉，我这是怎么修的？我给谁修呢？平时跟同修切磋，也经常问同修，你最愿意与谁沟通？回答，当然是愿意与师父沟通。可是我自己在与谁沟通呢？在与为思为我的旧观念沟通吗？计较吗？那个东西配大觉者时时想起吗？带着这个大包袱还想上天呢，真是不争气呀，让师父这么操心，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的，怎么能够被为思为我的旧观念主宰？不是说冲出人心的禁锢，冲破观念的牢笼吗？子规呀子规，你做到了吗？你这不是最大的心口不一吗？如数家珍般的观念因素，你要搂到什么时候才肯放下呀？任由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你的面前，制造间隔，拖着你不能够提高，你为什么不用师父赐予的智慧与神通法力清除它呢？如果你按照师父的要求达到纯正祥和，那不好的因素还没到你跟前呢，它就被纯正的祥和的正念之场解体了呀，那是肯定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不听师父的话怎么能行啊？因为不听师父的话，邪恶就找到了迫害你的最大的理由和借口。感谢师父不肯丢掉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次又一次慈悲的呵护与点化起悟，把为思为我的旧观念全部暴露在我的面前，让我看到它，从根本上去掉它。当我写到这里时，一切不正确状态全部消失。我为什么啰里啰嗦地写这么多呢？是因为修炼中的麻烦事就是这么多，而且是一环紧扣一环，每一次去除人心，去除后天形成的旧观念，都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够见效的。能够在法中升华与提高，那是在实修中得到的。正像不怕同修说的，修炼中的任何根本执着和一切迫害我们的邪恶生命，必随着我们对大法法理的深刻理解而全部被解体。师父在讲法中经常告诫我们， 修炼中所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所以我就把这三件大好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做好三件事，更多的救度众生，别让师父为我们太操心了。做成熟的例子吧，我们长大了还要带好弟弟妹妹，那也是我们的责任啊。再次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请师父放心，大法弟子一定能够做好，一定按照师父要求的开创出一条生命圆融不灭的大道，跟师父回家走向新宇。
救度众生。地震发生以后，作者清河。汶川地震带来的余悸尚未消去，玉树地震又来了。那几天到处都听得见人们在谈论灾祸，邻家店里的顾客大声地跟店主说，现在不要存钱了，要存钱等过了2012年再存，还有大灾难要来。乘公共汽车，我又无意中听见一个年轻女孩约她的两个伙伴说，现在的天气很不正常，说不定还有地震，我们哪天去庙里上香吧。其实玉树离我市相距还算远，可是近些年全国此起彼伏的各种灾祸，那种不祥之感仿佛近在咫尺。有时机士认为，造成中国频频灾祸的真正元凶是当下的中共，言之有理。中华文化又称神传文化，善恶有报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我们祖先用这一普世价值衡量着一切，无论是当朝的皇上还是布衣庶民，都用因果报应来算其得失，执政者腐败对百姓暴政丧失德性，都将食其恶果遭受天谴，上天便降临灾祸以示警示和惩罚。西蜀中共执政60年所为，搞运动屠杀无辜百姓无数，掠夺财产，破坏山河，摧毁中华5000年文明，用无神论泯灭人性和良知，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人士惨绝人寰的迫害，其累累岁月早已天怒人怨，所以才有今天中国大陆天灾人祸层出不穷，才有7000万中华儿女声明退出中共。记得汶川地震后的第二天，我在公交车和一位素不相识的上班族女孩闲聊，我问她地震时有没有感觉呀？她说当时正在5楼的寝室里面睡觉，房子突然摆动起来把她摇醒了，她慌忙穿好衣服跑下楼，晚上都不敢回去住。我问是不是党员呢？她说是的。我说要向上天许愿退出中共，灾祸来了才平安。信佛的人都讲善恶有报，就是中共太腐败了，坏事干得太多了才有灾祸的。那位女孩当即在公交车上双手合十，低首许愿退出中共，三退保平安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和心愿了。衷心希望还未退出中共的同胞们赶快声明退出来，脱离这个祸根，让生命平安。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